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8章、39章和40章，也就是说，在今天这30分钟里头呢，出埃及记这卷书呢，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进入新约的马可福音。所以今天节目之后，希望你先把马可福音看一遍，起码我们得看一遍才可以去查经，对不对？把马可福音看一遍，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就会一块来进入。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38章。出埃及记第38章继续的记载了比萨列啊，这工匠，神所使用的工匠建造外院的器具，那就是铜祭坛、洗濯盆，还有这个以及那些会众所献上的金银铜等等的数目。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38章的第1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5轴，宽5轴，高3轴。以色列人在祭坛献上的祭牲啊，那个祭牲是代替他们的罪，这是他们建造的唯一祭坛，因为这是神指定的，如果他们不先在这里献这个赎罪祭啊，献祭赎罪，那么他们就不能够敬拜神。祭坛呢，它的4个角代表耶稣基督有能力拯救罪人。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造祭坛的法则，都是按神的指示。坛上有盆啊，这个有盘子啊，也有火鼎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祭坛是用来解决罪的问题。那么祭坛呢，是从第1节一直到第7节啊，燔祭坛。那么第8节起呢，写的就是这个洗濯盆。我们看第8节啊，他就是比萨列，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里提到镜子是铜做的啊，铜镜子擦的锃亮，镜子代表神的话啊。我们读神的话要看到自己的罪污，需要主的宝血洗净。那么铜盆呢，就是给人洗净的。今天我们在浴室里头啊，也有类似的这个设备。我们把身体洗净，我们洗脸，照镜子啊，照镜子的本身不能够叫我们干净啊。同样，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也是出于这个理啊。但是，只有用水啊，在盆里头洗，我们就可以洗净了。那今天主的宝血呢，就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罪污而流出的。那么我们看了这个镜子，就是神的话。那么洗濯盆要洗去罪污。接下来呢，9到11节讲的是外院。我们看一看9到11节，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100轴，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那么这里捻的细麻代表了基督的谦卑。这个细麻做的围子呢，那是把人跟神啊是割开的。细麻做的这个围子把人跟神割开。我曾经啊听某个传道人说，我们只要照基督的教训去行，我们就得着平安。即使有些人否认他的神性啊，但是我们也有平安。那这样的讲法呢是不对的。这样的告诉会友啊，就是说会把人偏离了，带偏离了，带偏离了真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人没有靠基督所流的血，他绝对不可能有平安的，是吧？细麻做的围子将人跟神割开，它就代表基督的谦卑啊！基督的生活不能拯救我们，只有基督的死，他流的血，他钉死在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基督的教训也不能拯救我们，只有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才能够拯救我们。那么院子的柱子杆子都是用银做的，院子有围子围了起来，人不能进去，但是神为人开路啊，给人可以进去。他预备一个旧法，就是让人穿戴基督的义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呢，我们从会幕的一切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神把这个福音呢用图片向我们显示了出来。院子有一个入口，有一道门，人必须从这个门进去，不可以从旁边爬进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到这个十八节，十八节说，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轴，高五轴，与院子的围子相配。这个所有的颜色啊，一切的材料都代表基督。蓝是属天的颜色啊，朱红色啊代表主耶稣的谦卑，那么也代表他为人舍命啊，流血。紫色呢是代表他的尊贵。那么以前我们啊在讲到这个耶和华在山上啊启示摩西用什么物料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啊。紫色代表主的尊贵，他是犹太人的王。院子的门很高很大，可以让罪人进去。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读到这里啊，提到这个院子的门，我们就想到基督就是道路。另外一个入口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那就是进入圣所的门。这个门呢，叫我们想到基督就是那真理。他说过，人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换句话说，你要在真理里头敬拜他，你不能否认他的神性，也不能否认他曾经为我们死。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真理，然后才可以敬拜他。离开了这个前提，敬拜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了，最后进入至圣所的入口可以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舍去的生命。当他死的时候，幔子呢从上而下裂成两半，那表示到神面前的路打开了，人必须借着基督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另外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就是神称以色列人啊，称以色列民是儿子，他不称个别的以色列人是儿子。那么今天问题是，谁是犹太人呢？犹太人是因为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还是因为他的信仰使他成为犹太人？在旧约， 必须生下来是犹太人才算犹太人。神为每一个人预备救法，就是要人重生啊！以色列是蒙神拣选的民族，但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也必须蒙神的救赎啊！意思就是也得经过重生才能得救。那么接下去我们看这个25:6，从21起就是指出这个所用的材料了。那么25:26说，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平，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那么26说，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平，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一笔价。以色列人献上银子，银子代表什么呢？我们思想一下啊，银子代表的是救赎。银子代表救赎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献银，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被赎才蒙神的悦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靠基督宝血救赎，他的宝血比金银更可贵。今天不是每一位以色列人都得救，只是一部分得救而已，正像这个今天的信徒一样啊，不是所有说啊我叫基督徒的就得救，而是要真正的口里承认，心里啊这个口里这个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叫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头叫我们的罪得赦免，那这样呢才能够得救。那接下去我们看27，27呢说，用那100他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代卯的座，每代卯的座用1他连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卯啊是救赎的银子造的，整个会幕是靠卯来撑的啊，来撑住的。卯是用银铸造，这表示每一位信徒都要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你要付赎价，赎价是什么啊？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你要有渴慕的心。救恩是白白赐给你，可是它不是廉价啊，不是廉价品，是神父让自己儿子的生命这个代价流出了宝血才能够做成救恩呢。我们正是靠他的宝血得赎的。以色列民在旷野旅程漂流的时候必须接受这个救赎，但是当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如果他们要被赎啊，要被一起赎点，那么他们就要付赎价。我们感谢神，神今天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耶稣基督用宝血的代价买赎了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39，39呢是做圣衣胸牌外袍内袍啊，还有这个圣冠的牌啊，就是祭司的衣服。大祭司是亚伦，他代表基督。12:2说，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这里啊是衣服被称为圣，因为他们分别出来专为服侍神穿的啊，大祭司吗，是神要他分别出来。第5讲到啊，第5我们看一看，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是用金线和蓝线、紫线、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件圣衣呢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缝的，大祭司 所穿戴的呢，一共有八件，其中呢四件和一般祭司穿的一样，另外四件就不同。这个圣衣啊，都是很华美有荣耀，所以就代表了这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每一件衣饰都有象征性，但是当亚伦一年一回进入至圣所为全会众赎罪的时候，他要脱下圣衣，只穿细麻衣才能进去。那么祭司所穿的白细麻衣啊，是代表义。以赛亚书52:11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抬耶和华器具的人啊，务要自洁。今天神还是这样说啊，神不会用一个不洁净的传道人或者用一个不洁净的信徒，因为不洁净的人他释放所建造的工程啊，那就是草木禾秸。所以我们必须穿戴基督的义，活出该有的见证生活。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亚伦进至圣所的时候，不是穿那个华美的圣衣，而是穿细麻衣。我们想到主耶稣到世上，他也是放下自己的尊荣神性，而用人的样式活在我们面前啊，生在卑微的马槽，一般人是不能接受啊，因为他们认为啊，王啊应该蛮有尊严啊，尊贵威严嘛，然后又他又把自己献上，还死了十字架，在人来说更很难接受了。如果说神死在十字架，那就好像不太能叫人接受啊。耶稣死的时候的确是跟神分隔了，那么耶稣死的时候就是他的人性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能混淆的。那么我们看到，那耶稣死是他的人性代替罪人死。有人一混淆就说，哎，他的神性也在那，那就是神死了。不是的，是人性，是主的人性代替我们死。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的确的。那么这些对这些主的神性人性，主怎么样代替我们死，为什么能代替我们死，虽然在这个神学上我们已经啊知道，我们已经啊懂得说啊是这样，但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彻底了解，还是要见主面的那一天。好了，圣衣是极华美的，大祭司还穿上以弗德，两边呢都有一粒宝石，每粒刻上这个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每一颗宝石刻上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代表主的能力。我们以前讲过啊，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随时寻找迷失的羊，找到了就把它扛在肩上带回羊圈啊。希伯来书7:25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大祭司还穿上胸牌啊，胸牌有点像背心一样，胸牌上呢镶12块不同颜色的宝石，胸牌还可以有个口袋啊，用来装乌灵土明。12块宝石代表基督今天将我们信徒戴在心上，意思就是他爱我们。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宝石就代表神伟大的爱。那么另外在以弗德的边上还挂着金铃铛和石榴啊。当大祭司在里边侍奉的时候呢，他在圣所里一行走，铃铛就响，叮铃当啷就响。石榴呢代表信徒多结果子的生命，金铃铛代表生命的见证啊。当祭司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在外面的会众就能够听到铃铛发出响声，他们就知道哦，祭司在里头为他们侍奉神。那也是敬拜对我们的意义啊。 我们的大祭司今天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了。我认识一位牧师啊，在个教会里头啊，那么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年轻的长老，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啊。星期天的时候呢，他就会走过来说啊，这个啊牧师啊，听到你的铃铛响了。其实那个时候呢啊，刚学讲道，就是说侍奉的时候很生硬，我自己觉得很生硬。但是这位弟兄呢，很渴慕神的道，即使听到一篇啊，就是在人来说是很平常的道，但他还是能够从那个道里头得到帮助，真正的敬拜神。还有一个年轻人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啊，有一回就是在教会里头讲台侍奉完，讲完道之后，他跑过来说，哎呀，真是我从来不晓得原来耶稣是那么美好那么奇妙啊，因为他太激动了，本来还想说的，后来激动的说不出来。我就看他说，哎呀，这年轻人真是很追求很渴慕。以前你看我们的聚会点，我们的教会全是年纪大的，都是五六十七八十的人了，可现在年轻人到教会来，年轻人有这个渴慕的心，我就里头心里头就对主说，主啊，哎呀，真希望每一次讲的道都叫每个听到的人知道你就是奇妙的救主。是能够听到大祭司的金铃铛响是个美妙的经历，大祭司的圣衣实在叫我们领悟到很多很多属灵的真理。还有啊，大祭司有这个冠扣，圣冠啊，上面的牌子呢刻的归耶和华为圣，这不但表示圣洁，更表明大祭司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所以今天牧师在这个讲坛啊，在祭坛前也应当挂着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啊，否则他的侍奉不会有果效。那当然我不是说真的像挂个牌在胸前，就是说在他心里头有这个牌子。39章，那么我们就思想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第40章就记载了会幕的建造，而且用圣膏油抹里头一切的器具，亚伦和他儿子也行了洁净礼，于是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这一章呢，我只讲一件事，因为呢我们已经讲过会幕每一件的器具以及这个祭司的圣衣，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什么事呢？那就是当摩西搭起会幕的时候，有个特殊的事情发生在40章。我们看34到38节啊，34到38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刚才我们读的是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举出几件事来证明他们是跟其他民族分别出来的啊，其中一件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啊，罗马书9章。那么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保罗这样说，以色列人呢是唯一拥有耶和华荣耀的民族，那是神可见的凭据啊。 也是这个荣耀引领他们走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早上云柱上升，他们就起行了啊。这云柱不动，他们就留在营里，他们绝不会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去走路，他们也不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哪天该不该走路，是吧？一切都是跟着耶和华的荣耀，跟着云柱，一切的指示来自云柱，来自神。我们常说，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你的教会，你的聚会点是不是这样啊？基督是不是你们聚会点的元首？今天是不是根据云柱，也就是说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决定教会的事情？你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跟牧师谈一谈，他一定能告诉我怎么做。其实呢，传道人不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专家。虽然今天我们看不到头上的云柱，实际上呢，神的带领仍然在，那就是神的圣灵。我们是靠圣灵引导，使我们走人生的路。可惜呢，信徒往往忽略了圣灵啊，经常就去找人帮忙啊。当然，传道人能给我们属灵的保护，但是呢，圣灵会引导每个信徒。我们都是需要有神的圣灵充满的，是吧？传道人也一样。圣经的老师教导我们认识神的话，有神的话，我们行路有亮光，有准则。今天教会看不到云柱，但是呢，却是有圣灵的引导。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聚会点，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行事为人，都要有圣灵的引导，都要顺服圣灵的引领。好了，出埃及记我们就结束了。那么它开始的时候是幽暗的出埃及，结束呢是在会幕啊，那里是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以色列人走旷野是由神同在和荣耀作为引导。今天神要将罪人拯救出来，带罪人进入神荣耀的同在里头，甚至进到神旨意啊。出埃及记的确是一卷美妙的书。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